埃及就像这孕育以色列这个大民族的一个子宫。那其实想想，出埃及记很像什么呢？要生产嘛，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但是孕育了那么久，对吧？我们从这里看到，从神借着约瑟下埃及，一直到接雅各家70口到埃及，到最后的是男丁是60万人，但是最后要生产的时候是有生产之痛的哈。出埃及记哈，其实就是一个很像一个生产之痛，但这只是一个默想哈。那我们来继续看今天创世纪的这个46到47章。我们上一次呢，我们看到说约瑟向他的弟兄们显明了自己的身份，让他们说我是约瑟哈。弟兄们都很惊慌，而且他3次对他的弟兄们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他宣告呢，这一切背后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计划。在创世纪45章结尾的时候呢，雅各听到约瑟还活着的消息。经文说，他心都冷了，不信他的儿子们。后来看到从埃及来的车，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呢，我要去见他一面。”但是从创世纪46章开始，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雅各并没有立刻冲到埃及去见约瑟，而是先到别示巴，在那里停下来献祭，寻求神的旨意。这个细节很重要，它提醒我们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哪怕心里再急切，哪怕环境再催逼，但他仍然不能凭着冲动或者一时的热情来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雅各要带着一家70口下埃及，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之前神对他的祖父亚伯兰都说的应许之地迦南是在这里。所以对他来说，他不能去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他要去别示巴，要去朝见，要去敬拜，要去献祭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及雅各的神。他要在神的面前停下来，停啊，然后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下埃及这条路，神啊，是不是你让我走的？所以，我们今天这2章经文主要就处理这个问题：雅各一家为什么要离开应许之地迦南？去到埃及地区，这是偏离了神的应许呢，还是恰恰是走在神的应许里面呢？所以我们会带着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今天的这2章的经文。那我们会从以下3个大点来看：首先从1到7节，在他下埃及之前，他在别示巴他去献祭，以及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来跟他有这个沟通，来告诉他。然后呢，我们会从46章的8节，我们看到一串的可以说70个人详细记载了雅各家70个人的这个名字哦，这是为数不多的70个完整的名单。你仔细看哈，70个真的就是数下来。他说的，我们读到后面说是66个，加上约瑟和约瑟的2个儿子，再加上雅各他自己，就是66加3加1，恰恰70个哈。所以，而且是很有意思，是特别让他们在歌山地没有去跟埃及人混杂的居住在一起。因为那样，他们的信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看到神让他们虽然在寄居的外邦的拜偶像的地方，但是让他的百姓仍然分别为圣。那同时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死的时候，他说不要把我葬在这个地方，要把我与我祖父他们葬在那个地方。那其实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前面当这个创世纪的后面结尾的时候，雅各确实约瑟确实按照他父亲的吩咐带领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灵柩出。去葬回到这个迦南地，所以看到神在埃及当中，他仍然兼顾他的百姓长存盼望。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也特别引用说，他们是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好，我们带着这3个大点，我们先来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的创世纪从1章1节，我们现在来到46、47章，我们可以说看到了上帝。他大能的手从创造到始祖的堕落，到他应许要有女人的后裔来，以及从万民当中拣选了最小的亚伯拉罕的一家，开始现在要带领他们要入埃及，要下埃及，要进埃及。我们也知道，这是为着在埃及来孕育一个可以说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一个大族出来，然后再带领他们如生产之痛一样出埃及。 主要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画面！也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和思想，在我们人生当中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否像雅各一样，不是说看到有一个印证或者一个环境的什么，我们就马上去，而是要停下来，要求问神说，这条路，这个选择，是不是在你的应许当中，是否是合你的心意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神在应许当中带领他的百姓下埃及去。一刚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说雅各他是，带着他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啊，这句话其实如果你跟45章的结尾，他是说的我要去埃及，趁我未死以前见我的儿子一面，尤其是几乎是20多年了，你想想想，这个来说，这中间好像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雅各为什么要这样做？哈，他在别示巴献祭以及神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首先，我们看雅各在别示巴，他停下来献祭，说明他不是被环境驱动，他而是要去确认这是否是出于神的旨意。啊，第一节一刚开始就说，带着所有哦。所有的来到别示巴啊，雅各是从希伯伦出发，往西南方向走到别示巴停下来啊。别示巴是迦南最南端的城市啊，从但最北边到别示巴最南边了啊。除了再南边就已经不是这个以色列，就不是这个应许之地那边了。再往南走就要越过边界离开应许之地了。所以别示巴的停留不是一个随意的动作，别示巴也不是一个随意的地点。在创世纪21章33节，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求告神的名，而创世纪26章23到25节，以撒也曾经在那里筑坛，啊，所以雅各年轻的时候甚至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创世纪28章10节，那现在呢，他祖父和他父亲敬拜的神的这个地方，他也停留下来了，而且是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这个词是复数，啊，似乎表明他在持续的献祭。有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呢，反复来寻求，直到神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直到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提醒我们，雅各虽然很迫切想见到他的儿子约瑟，但是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上，他没有急着跨出去。他要知道一件事情，离开迦南，离开应许之地不是小事情。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他要带领所有的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外邦的帝国去，这是合神心意的吗？所以他害怕的明显不是旅途的艰辛或者舟车的劳苦，而是这一步有可能会偏离了神的应许。这个是雅各到老年的时候，越到后面他越来越清楚知道，你的选择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以及他是否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旨意，是否是在神的应许当中的？所以接下来哈，第二节马上就说，在夜间神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啊！”神在异象中主动对他说话，而且给了他4重的应许来打消他的惧怕。这里连着叫了他2次的名字“雅各，雅各”，在圣经当中是表示特别庄重、特别重要的一个呼唤。对，那雅各回答说：“我在这儿。”哈。这是一个顺服的回应哈，跟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是哈，神呼召他要献他儿子，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对。然后呢，46章3到4节，神给了雅各4重的应许。第一重的应许，首先强调耶和华神的身份，他宣告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这是一个身份的宣告，他不是埃及的神，他是与他列祖立约的神。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应许哈，是对后裔的应许。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大族。哈，会给他很多的应许。那其实，在创世纪12章，他耶和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过：“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现在这个应许竟然是在埃及要逐渐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创世纪经常说，埃及在旧约里面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子宫，在孕育他。但是到了出埃及的时候是要生产的哈。那第三重应许是，我要和你一同下到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哇，想象一下，这是同在的应许和归回的应许。我不是把你丢到埃及去就不管，或者只是赐你今生在地上的一些富足就完了。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也必与你一同出来回来。 上来，然后第四个应许哈，一个安慰的应许，约瑟必给你送终。对老人来说，儿女都在身边，可能是最大的安慰了，对吧？我们尤其华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老父亲、老母亲离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身边送他们最后一程，也甚至说我们的家人或者是至亲的亲友，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啊。所以他也告诉雅各说：“你不是去赴死，你的爱子约瑟，你最爱的那个，他会一直陪伴着你，他会给你养老送终。所以这四重应许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因为之前他是不确定这是否是合神的心意呢。虽然他的儿子约瑟说：‘你来埃及，我给你养老，我这里有非常好的一切。’注意啊，背景是大饥荒哦，背景是大饥荒，啊，不是说平常他在这个迦南地过得很舒服，是大饥荒哦。”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四重应许的重点或者核心是什么？是这条下埃及的路，它明显不是偏离神的应许，而恰恰是走在神的应许里面。尤其是神说的：“我必与你同去，也必带你一同上。”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去、神的同行，所以神亲自许可他下埃及，神也亲自引导他下埃及，而且神也亲自与他同行。对，所以这个是。对雅各来说，他真正要寻求的其实就是这个，而下去和上来，在整个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模式。甚至我们之前讲组织学的时候说的那个 J 曲线，哈，也常常是这样一种方式。神说我要和你一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雅各他自己是死在埃及的，他的身体后来是被带回迦南安葬的，这是第一层的上来。但更大的上来是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时候，被神大能的膀臂从奴役之地领出来，这是第二层。而且这个也呼应了创世纪15章13到14节，神已经在那个时候最早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对啊，创世纪15章啊，一刚开始可以说，跟他的祖先哈，比如说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到创世纪46章，这不是一个意外的转折，而是上帝在上百年前就已经宣告的救赎计划，他现在正式的启动了。所以亚伯拉罕，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都曾经下过埃及哦，但是雅各下埃及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因为饥荒下埃及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而且他结果差点说莎拉是他妹子哈，被这个失去了他的妻子。在创世纪12章1到9节，神刚跟他立约，给他很大的祝福。我们当时讲，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图表？应该是一个七重的这个哈，七重的那个有条件和这个conditional 的一个祝福哈，promises。对，而以撒呢，在创世纪26章，他也想下埃及，但是神却拦阻了他。唯独这一次，雅各下埃及是上帝主动的应许，甚至说上帝主动的差遣他去埃及。所以这提醒我们，同样的一个行动，出于人的冲动和出于神的带领，可能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表面上看外在都一样，但是关键是什么？你的第一，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出于爱神、敬畏神、顺服神，还是出于爱自己或者贪爱世界？可能外面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自己的心里，神看得更清楚。所以关键不在于去不去，而在于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哈，我们在选工作或者决定要搬迁，或者是做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担心说，我的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好像说我的人生的这个祸福，我的将来家庭的这些幸福美满，在于我的这个选择，其实不是的。表面上看是这个样子，这也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选，你要 made the right choice。比如说婚姻，我选对人好像，我选对人，我的一生就会幸福；我选错人好像，其实背后不是，背后是你为什么选这个人，你为什么选择去那个城市，你为什么选择做这个决定，why 而不是 how。但是当你的 why 确定之后，你的心对了，或者你的心正了。如果或者用圣经的话说，我们刚才唱的歌说，你是走在正路上的，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其实从神的应许来看，其实你要知道，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如果你的心是对的，不管你是选向左还是选择向右，终点都是一样。但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没对，不管你想左还是想右，都不会对的。 对，所以关键不在于 how，那个当然重要，但那不是最重要的，而是 why，你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如果从 how 的角度看，雅各现在在干嘛呢？神不是都跟你嘱咐说了，你们要在应许之地啊？你现在在干嘛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雅各他要去问神，他在这里他来问神，呀，为什么你要叫我这样子呢？所以神给他这四重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关键不在于去不去，而在于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想想主导文，主导文在一刚开始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啊，我妻子以前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哈，2017年，当时我们教会分裂之后哈，我辞职了。辞职之后，那我领袖的呼召是要全职服侍神嘛？当时西藏那边有教会，确实有呼声说希望我去牧养他们哈。有一个小小的教会，20多个人，一半是汉族，一半是藏族啊，但是已经不算小教会了，在西藏哈，对，那个地方，那我也很有负担，因为确实我们接受在神学院接受的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都鼓励我们要去宣教，要去职堂哈。对，那我说我也愿意哈，但是确实我的家庭妻子哈就不能说反对吧，只是说那。那个条件太艰苦，然后呢，这个好像也没有更多的支持，也没有更多的遮盖监督等等，所以我妻子也很不平安嘛。啊，当然最后写明说，这个不是去西藏，后面我们去了，move 到了深圳去哈。那我最后当那个写明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的有一个声音，就是说神他给我的一个回答，他说是的，我是要你去宣教，但不是去西藏，而是去深圳，不是往西，而是往东。因为去西藏有个当时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妻子不同意，我的妻子反对。你想，在一个关乎一个家庭的重大决定的时候，你的配偶坚决反对，而且他的反对不是说他的反对是不合乎圣经的。对，你是可以去服侍，我没有阻止你去全职服侍神，但是这个选择很明显妻子不平安。对，而且当时我们的孩子还非常小，对，可能那个时候一个5、6岁，一个可能就2、3岁哈。西藏那个气候，大家可以想象哈，还有高原哈，那个，所以后来我才知道，是经过之后才知道。啊，当时其实心里也很难受啊，就是你看这边有需要，也有呼声，而且又那么艰难，我现在这边也 available，为什么不去呢？就是在人的这个意念里面，你觉得，但是最后神的时候到了，他显明之后，你说 OK，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当然神也很祝福。后面我们去到深圳4年服侍，确实也。神很祝福，很多的果效，很多的果子。对，好，我们来看这个属灵的原则。第一，神的引导有的时候是带我们先走一条下去的路，但是这条路不是偏离应许，而是成就应许的必经之路。雅各一家下埃及，在人看来似乎是降卑了，离开迦南应许之地，到外邦人中间去寄居。但是在神的计划中，恰恰要经过埃及这段阶段的孕育。以色列才会从一个家庭成长为一个大族，甚至后面是大国，最后被神带领再出埃及，再上来，再重新进入迦南地。神的道路常常不是一路高升，一直高升，而有的时候是先下去，然后再上来。而这种下去上来的模式，就像我们之前主日学说的哈，J 曲线，它其实贯穿了整本旧新约圣经。其实不止旧约，比如说约瑟下到坑里，他下到埃及，他下到监牢，后来被高举为宰相；以及以色列下到埃及，后来被领出来成为大国；以及基督从天上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呢，然后复活，被神升高。那神的同在呢，也不等于环境当中就没有风险。他们其实下了埃及去，在埃及遇到了很多的痛苦，后面还被奴役。但是在风险当中，神应许与他的百姓同行。啊，神对雅各说：“不要害怕。”其实，如果你用这个关键词检索"不要害怕"这4个字，可以说，你发现旧新约圣经里面并不少。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常常是在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时刻。他首先说的第一句话就让你不要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面对重大抉择、重大选择的时候，前路不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容易惧怕的、迷茫的、失落的、彷徨的，对，焦虑的，对。所以，神对雅各说：“不要害怕，不是因为埃及没有风险。对，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埃及最终成为奴役以色列人的一个地方。神也没有说埃及是安全的，他说的是我必与你同去，还要带你再出来。 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要否认困难的存在，信心是因为神的同在以及他的应许，我们在困难当中可以仍然顺服的继续的往前来走。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重大的决定面前，你是否决定要或者曾经在别示巴停下来求问神呢？雅各没有凭借他对约瑟的思念就立刻动身啊！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你的一个孩子好像丢了，最后20多年说找到了，我们觉得第一时间啊，真的是可以日夜叫什么？这个白天黑夜的这个飞呀、啊，开车啊，去赶肯定要去见他，这没什么讲的。雅各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上停下来献祭，寻求等候神。我们在面对搬家，我们在面对换工作，我们面对孩子的升学、选学校，甚至我们退休计划去哪个城市等等，包括照顾父母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只问说哪里机会更多、收入更高、学区更好呢？还是像雅各一样，先停留在神的面前，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神啊，这个决定会怎样影响我跟你的关系？我对教会的委身。我们家庭属灵的建造，甚至说福音的大使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包括也教导给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把这些决定带到神的面前去，不是说神呐、啊，求你给我开门，求你给我开路，求你赐给我那个地方一个 offer，哇，一个机会怎么样，而是要问，首先要问 why，这是不是合你的心意，而不是 how。所以是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选择，或者我们打算这样做，是否是仍然在神的应许或者神的旨意当中？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简单的说，重要的选择不是说选择去或者不去，而是选择先来到神的面前，问神的意思。对。第二，我们是否常常把神的同在误解为就一定环境很顺利呢？我们很多信徒会认为，如果神带领的话，前面的道路就应该是越走越顺，越走越开阔。但是创世纪46章提醒我们，神亲自带雅各下埃及去，埃及后来成为苦难奴役之地。所以，真正成熟的信心，不是说主如果同在，我就不会受苦，我就会一帆风顺，而是说神如果与我同在，我哪怕在受苦、在寄居、在等候，甚至看不清将来的时候，还是可以满怀盼望的顺服。盼望的根基不是环境，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的顺利，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失业、疾病或者婚姻家庭的压力，甚至移民的孤独、孩子远离信仰，不要以为神不在了。神说的是我要和你一同下去，即便在我们的死因幽谷当中。对，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点。我们看到雅各的宝贵，他在那么爱约瑟的情况下，20多年终于听到自己的儿子还在埃及，而且做了宰相，派车来接他。他仍然选择先去别示巴，停下来祷告。而且我们说那个献祭是复数，问神呐、啊，这是否是合你的心意？因为这个决定不只关乎他一人，甚至不只关乎他一家，其实是关乎神对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神在寄居当中保存他百姓，分别为圣。那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哈，从有七十个人的名单，这是非常详细的列出了70个人的名单。这70个人的名单不是一个枯燥的家谱，而是上帝信实守约的一个见证。我们看46章的8到27节，总共70个人的名单。那我们就要问，圣经为什么这么详细的记录这些名字呢？因为神的应许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理念，而是落实在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人、真实的家庭、真实的历史当中的。亚伯拉罕起初只是一个人啊，在创世纪11章27节，神呼召亚伯兰啊，神呼召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在创世纪12章，现在雅各全家70人下到埃及。而到出埃及记的开头的时候，说他们已经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出埃及记1章7节，再到最后出埃及说的是仅步行的成年的男人就60万。出埃及12章37节，从一个人到七十个人，从70个人到60万，这就是神的应许在历史当中的推进。所以这个名单当中呢，又特别讲了犹大和约瑟这两兄弟的儿子。啊，这里都有讲，但是在创世纪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提了。对， 都没有被其他地方也有被特别提到，《创世纪》38章和48章似乎反映犹大跟约瑟他们在救赎历史当中有很特别的一个地位。对，那当然这个名单里面只列出了这个这个雅各家族成员的名字，但是《创世纪》46章4节前面说的还有上帝和他们一同下埃及去，所以不止70人，71个。最重要是那个一，上帝，上帝与他同行，就像弟兄姐妹，我们前面一个大脸说的。我们当然，尤其在美国，甚至现代的社会，我们正常情况，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确实也可能搬迁、换城市、换教会，甚至换国家，哈，对。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要确定一点，是否神与你同去，你的这个决定是否是合神心意的？对。那像我们家庭哈，之前其实大概从2017、18年左右哈，我太太就特别希望说我们来美国啊，但是我们最后一直到2023年，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合神心意？所以我一直祷告等候。当然，我也说，目前我的护照是在国内，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查验、去等候，不只是说环境应不应征、有没有开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开门，就是说好像那边有个机会，那叫开门。但是你要问，这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或者说，可能那个是神的心意，但是时候还没有到。对，时候还没有，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可能时候还没有到。你可能还需要继续的在这里安静的、安心的，继续的来牧养，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被神破碎，不被神捡。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不管在 Peoria 还有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会搬到别的城市，甚至别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城市？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这间教会来？神不是做无用功的神哦。Why？神把我放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间教会，甚至这个公司，他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你要寻求你们家庭的意向。神把我们一家放在这个地方的意向是什么？但是像我们家很明显啊，我们要来服侍弟兄姐妹，在这里来传福音，是。但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的。但是最终我们这个跟神的大使命是万民啊，成为神的门徒。有多少关系？我们要问。我们当然也参与这个城市的一些服饰、一些工作，我们也照顾，我们也为这个 GDP 做贡献等等。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是，跟神、跟大使命的关系是什么？对。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哈。所以我们说，其实雅各家下去不止70人，是71个，还有最重要是那个一，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应许与他们一同下去。那约瑟安排他们全家住在歌珊地，而且特别让他的父亲要强调牧羊人的身份。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强调牧羊人的身份？那是神特别保存以色列这个民族独特性的方式。想想一下，如果他们住在埃及，跟其他埃及人在一起，你要不要拜他们的神？你跟他们的这个什么饮食习惯，很多东西要不要混杂在一起呢？所以46章28节到47章6节说，约瑟安排他的家人住在歌珊地，而且事先特别叮嘱，他的父亲、他的弟兄们向法老强调说自己是牧羊人，从我们的祖先开始，我们就是牧羊的。歌珊地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部，水草非常的好，很适合放牧、畜牧业。而且呢，远离埃及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这个安排有几个层面。第一，从实际层面来说呢，适合牧羊牲畜；第二，从社会层面来说呢，他在46章34节说的，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埃及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学历史说，埃及当时的农耕已经很发达了，他们用那个采水车，对不对？把尼罗河的水可以浇灌，已经是很发达的了。对，而以色列是这个放牧的这个民族。而且，这个埃及人是定居型的农耕社会，看不起游牧型的牧民民族。哈，约瑟明知如此，仍然让他的弟兄们照实说自己是牧羊人。所以反映说，约瑟相信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我服侍这么多年，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和一些年轻的传道人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想用一些技巧啊，或者一些花招。但是弟兄姐妹确实这么些年下来，诚实是最重要的策略，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的，不要玩花样，因为那些东西终会过去的。 雅各家一向被不诚实所毒害，不要忘记哈。约瑟知道他不能再重蹈覆辙。而第三个层面，更重要的是什么？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约瑟安排他的父亲一家住在与埃及人比较远离的歌山地，保持被埃及人厌恶的牧羊人的职业。一方面，他们是可以避免随从埃及的恶俗风俗；另一方面呢，也是预备将来出埃及。想，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出埃及其实在那个地理位置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要穿过整个埃及的复兴位置，或者是在埃及的首都的话，那可能是很难的。换句话说，神借着这个看似不利的社会地位，保护以色列人在埃及就已经提前被分别出来，不被同化，保持作为圣约子民独特的身份。而且法老的回应也很有意思哈，法老不但没有嫌弃这些牧羊人，他前面说埃及人是很厌恶的。很厌恶这些牧羊人的法老不但没有嫌弃这些牧羊人，反而说：“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来看管我们的牲畜。”这其实超过约瑟和他的弟兄们所想所求的。他们请求寄居，法老却给了他们国中最好的一个地方，而且还允许他们当中的能人成为国家的公仆，不是外国人通常受到的歧视。啊，这其实是上帝在普遍恩典当中对他百姓的护理。然后我们看到也更有意思的来了，雅各竟然两次给法老祝福，好，说明承受神应许之人，那属灵上是很尊贵的。47章的7到10节，约瑟带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然后说法老一进去就给了，哦，雅各一进去就给了法老祝福，离开之前又有一次给了法老祝福，两次。想象一下，雅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法老是什么人？从地上的角度来看，法老是这个帝国的君王，拥有土地、粮食、军队、政权、财富无数，而雅各不过是一个逃荒来的瘸腿老人。啊，注意这个对比哈。但是从神的圣约的角度看，雅各是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人。在希伯来书7章7节说，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雅各给法老祝福，这恰恰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伸。在创世纪28章14节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现在神借着雅各来祝福这个法老，或者说祝福埃及，这跟以前那个抢祝福、抢名分、用谎言，然后凡事想靠自己抓取的雅各相比，现在这个雅各已经是判若两人了。他也不再炫耀，他也不再自怜，啊，他。在全地最有权势的这个君王面前，坦然地承认说：“我不过是一个寄居者，我比我祖父们来说，我已经算是活得很短少的了。”所以，一个真正被神拆毁，而且破碎过的人，才可能真正的成为他人的祝福者。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被神拆毁并且破碎过的人，才可能真正成为他人的祝福者，才可能为别人带来真正的祝福。所以你有没有真正的被神拆毁和破碎过呢？因为神如果拆毁之后，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说的哈，他拔出来、拆毁，他也必医治、必缠裹，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这个是从生命成熟成长的角度来讲，不是说我们悔改认罪、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当然从法理位置上，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你真的经历过跟神一起去下到死荫幽谷，被神破碎，你也看到你的本相里面的很多的小性、软弱、肮脏、污秽之后，然后来认罪，然后来悔改，可能也被外界的环境哈、啊、伤害得体无完肤，就是上帝。借着他儿子基督的宝血，应许福音的好处，一点一点重新的缠滚，把你的心再一点一点的拼凑起来，再粘好，你真的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那个时候，你的心更柔软，你更有怜悯心，你更有同理心，但同时你也更相信上帝的大能，你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你自己就是见证，你是活见证，因为你自己就曾经在那个死荫幽谷当中，根本就看不到一点点的出路。但是最后，神用出人意外的方式带领你出来了，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能够说阿门，能不能阿门？阿门。但是说实话，这条路不容易走，又太痛了，太痛了。但是如果不经历这么痛，就不会有今天的你和我。弟兄姐妹，新造的人是被破碎了， 被缠裹、被医治、重新。所以，像耶利米书1章10节说，神要先拔出来，对不对？连根拔起哦，拔出来，不是随便他剪的节那样，是拔出来，要重新再怎么 replant，重新栽进去。哇，这是好痛、好痛、好痛的，啊，脱胎换骨、刮骨之痛，啊，真的是痛彻心扉痛。但是在这个痛彻心扉，在这种痛苦之后，你才能真正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才能够稍微的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到什么地步。我这样的人，他竟然都爱。因为在死因幽谷当中，你会看到你自己的败坏，你知道吗？你会看到你的污秽，你会看到你的小心、你的软弱、你的诡诈，人性一切的幽暗和败坏，几乎你都能看在自己里面看到。以前你觉得你是个受害者，是被他人所伤害、被环境所伤害、被恶人伤害。你现在也看，哦，原来我里面也不比他们更为有益。但是神怜悯了我，但是神拣选了，但是神医治了。所以你就你对他人的仇恨、怨恨、苦毒就会越来越少，你慢慢会生出怜悯，说啊，原来真的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饶恕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对，感谢主。所以神也借着他的百姓使万民得福。神保存他的百姓，不是让他们逃离世界，而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以色列住在埃及，不是住在一个建围墙与世隔绝的地方，而是住在歌山地，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信仰。神保守他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中被。成为一个被分别出来的群体，不被世界的价值观同化。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5到16节，他为门徒们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所以，对教会而言，对信徒而言，在这个世界当中寄居的模式，从创世纪，从歌山地，从以色列人寄居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而神借着他的百姓使万民得福，即使他的百姓看起来似乎软弱、卑微、无权，雅各不过是一个又老又瘸的寄居者，却两次给这个埃及法老祝福。约瑟也在异邦供应粮食，救人的生命。这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神拣选一个家庭，不是叫他们自我封闭，而是要借着他们使地上的万国得福。这个使命呢，最终是在主基督和大使命当中完全。而且神也借着环境当中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来成就他保守我们的心意。牧羊人的身份在埃及是被人厌恶的，这个经文特别指出来了。但是恰恰是这种被厌恶，反而成为神保存以色列人独特性的工具。有的时候，基督徒在社会当中，甚至在公司当中被边缘化、不被主流接纳的经历，恰恰是神用来保守我们不被世界同化的方式。有的时候，基督徒在社会、在公司里面被边缘化、不被主流接纳的经历或者遭遇，恰恰是神用来保守我们不被世界同化的方式。如果你要知道哈，很多时候我们想进入主流，你要知道主流里面有很多属世界的东西。你要真的，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很喜欢做一个事情，夏天的时候都会用在南方水库会放水，那个渠道，我们就喜欢跳在那个渠道里面去游泳，但是那个水很猛的，那个水好多因此就淹死了，因为那个太猛了，而我们也太弱小，我们根本有的时候那个水流游得非常湍急，水非常深，可能超过2米高，我们那时候可能也就1米多一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的专业度有没有成熟到我们可以进到主流里面去与主流搏击搏浪的时候？想象一下，如果把你放在一个所谓的主流的，周围都是不信的人，甚至是拜偶像、拜假神的人，就像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城哈说，看到遍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焦急，你还能不能持守你的信仰？弟兄姐妹，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这也是。我之前说，神好像让我很年轻就出来全职服侍主，可能不是因为我信心大，可能是因为我信心小，他把我呼召出来，在教会里，一个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个地方。那即便在教会或者在教会界，也见到了很多人性的幽暗，对，包括自己的败坏，对。所以我们要来挑战了哈，弟兄姐妹，你是否在歌山地 仍然保持了自己作为神子民独特的身份。以色列人住在歌珊地，他们享受埃及的供应，但是他们却没有被埃及定义。你呢？我们今天住在美国，神确实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房子，好的教育、安全，但是我们的家庭是围绕着教会、围绕着神、围绕着主日敬拜展开呢，还是完全围绕孩子的课外活动、补习班，甚至将来上名校等等来展开呢？我们对孩子最大的盼望是将来他进入名校，还是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能够委身在教会，一生过敬虔的生活展开呢？如果把我们一家过去一个月的日程表，或者你们的经济开销拿出来，诚实的看，我们花在教会、花在弟兄姐妹、花在神身上的时间和金钱有多少呢？如果属灵的事情总是被挤到边上，那我们可能需要在神面前来悔改，并且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了。第二，我们是否以蒙福者的身份，在邻居、在社区当中成为祝福的出口呢？雅各不是到法老面前去要好处的，他是去给祝福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职场、在学校、在公司等等，我们是只想着获取资源、保护自己的利益呢，还是想着也寻找机会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呢？做光做盐，山上之城啊，对，这是耶稣对新约的信徒和新约教会的吩咐。诚实的说，在你过去的生命经历当中，你成为了神的光或者盐呢？你祝福过谁？你觉得从信仰的角度，扪心自问，你不需要回答。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第三点，神在埃及中坚固他百姓长存盼望。好，那我们来看，神让以色列在埃及蒙恩，但是他们却不以埃及为家，不被埃及所来定义他们的身份。约瑟借着治理饥荒，保存以色列人的性命，显明神借着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在苦难当中能够供应和服侍万民。在创世纪47:13-26说，那时的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那这个是影响很大的。然后约瑟把粮食卖给埃及人，先是收银子，银子收完了就收牲畜，牲畜没了就收土地。最后呢，这些百姓把自己卖给法老，成为佃农。每年交1/5的收成，我们现代人觉得哇，1/520%啊，其实我们当中在美国，你交税可能也离20%差不了多远了吧？对不对？每年都报税的，至少都10%几啊，至少都10%，基本上20%。所以你不要觉得哇，约瑟这个好高啊，好，约瑟的这个税收政策好过分呢、啊。但是注意哦，经文的重点不是要说，哎呀，约瑟这一套经济制度很好，他是强调约瑟在极端的饥荒当中也来保存那么多人的生命。而且呢，这个经文的重点也不是说这套经济制度很好，我们要跟约瑟学管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强调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你看47:25，这些百姓的回应是怎么说的？他们的评价：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他们是带着感恩的心，而不是控诉你这个资本家，你这个吸血鬼，你这个黄世仁，不是这样子的。而且1/5的税率，其实在古代的近东背景下绝对不算沉重。我们说在美国的税哈，如果你收入高一点，基本上能到20%。对，而且约瑟没有把银子据为己有，其实是交给法老。对，所以这段经文它重点是强调埃及人在饥荒当中非常艰难。土地，然后这个牲畜，最后自己都没了。而埃及人呢？埃及人在歌珊地是过得非常好。你看47:27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而且要对比这个，生育甚多这个词在创世纪1:28和9:1，就是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以及挪亚洪水之后，神赐福挪亚和他的后裔的应许说，你们要再生养众多。这个恰恰是他刚才跟亚伯拉罕也说，他的后裔要很多。神正在使雅各家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大族，即便外面面临那么大的饥荒、那么大的逆境和挑战，而约瑟供应粮食、保存生命，跟雅各家非常的蒙恩呢，也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埃及人现在过得很惨，而以色列人呢，凡是很蒙神的祝福。当然，作者在这里不是在嘲笑埃及人，而是说神对他的百姓有特殊的保护，有特别的恩典。即便整个当时的世界普遍遭受苦难的时候，上帝仍然在他的百姓当中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后面出埃及记要讲到十灾， 石灾的时候，这些石灾是降在埃及全地的哟。但是歌山地是再一次被分别出来，所以神对他的百姓的保守是很真实、很具体的，啊，不是说哎呦，只是好像这个一安慰我们是真实的。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人生的阅历不比我少很多哈，我们应该在过去你的信神的原因，神对我们有一些出人意外的保守，而有些事情你回过头来看，你想起来都很后怕的，但是你知道那个真的是神的保守，神的护理。而最后，雅各在去世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不要葬在埃及，说明他人虽然在埃及蒙恩，但是他没有把埃及当做他最终的家。啊，47章的27到31节是整个收尾了，其实也是一个巅峰哈。经文说，雅各在埃及又活了17年，在创世纪37章2节，约瑟被卖之前也是跟他的父亲一起住了17年。雅各这里又跟他的儿子有另外一个17年哈，首尾呼应。雅各总共活了147岁，临终之前把约瑟叫来，用非常郑重的方式，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起誓的方式，让约瑟答应他不要把他葬在埃及，而是要葬回迦南哈。那这里跟创世纪24章很像，亚伯拉罕也让他的老仆人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起誓，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而且不能从迦南人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可以说是最最严肃、最最庄重的启示的方式。而且在这2次的启示里面，对神的描述都是慈爱和诚实，强调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慈爱和诚实的神。对，而且这两个也有一个共同点，他发出吩咐的人都相信上帝的应许，尤其是关乎应许之地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无论是以撒的婚事，还是这个雅各安排他自己身后事，他都不应该跟神的应许违背。所以说，当时其实雅各全家在埃及过得很好啊，有约瑟这个儿子当宰相，掌权庇护，有歌山地这块国中最肥美的土地，有粮食的供应，而且家族生育众多。从世界的眼光看，留在埃及是最好的选择啊。但是雅各没有被眼前的安稳和富足迷惑，他记得神的应许是在迦南地，他的心仍然是在应许之地的。他也不希望自己的骸骨留在埃及，他也跟他的祖父和父亲亚伯拉罕、以撒葬在一起，这见证他的信心哈。神的应许不会因为暂时的寄居而落空。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去世之后葬在哪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绝对是非常体现你价值观的东西。想扪心自问一下，你现在如果让你选一个，你最后死的时候安葬地，你打算？你希望你葬在哪里？最重要的不是 how，是 why，为什么你要葬在哪？这个很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其实，对，尤其对我们华人来说，对，所以最后我们看雅各在床头敬拜神，用悻悻的姿态为地上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哈。那个47章31节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啊，其实原文是这个杖哈，是他扶的那个杖头哈，拐杖哈。杖是做客旅的一个标志哈，雅各的一生就是一个客旅的一生。他年轻的时候也就拿着一根杖、一根木头过了约旦河，在创世纪32章10节。如今他年老的时候，扶着这个杖头来敬拜神。雅各的一生走过很多的路，也经历了很多的苦，也犯了很多的罪，也失去过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最后呢，他是在床头向神俯伏敬拜，这不是绝望的挣扎，而是一个信心的安息。他虽然死在异乡。但是他相信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一定会带领我的后裔回到应许之地。这是雅各的信心。所以神在普遍的恩典当中，借着约瑟保留了万民的生命，但他也在特殊的恩典当中保存了他圣约子民格外的蒙恩。我们常常说神爱世人，这像一个普遍的恩典。是呢，神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不好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但是神的特殊恩典是特别爱他的百姓和教会，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然，神给教会，谁给信徒，普遍恩典加特殊恩典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骄傲、自义、自满，而是要成为他人的祝福。而且信心的标志呢，不是在顺境当中感恩，而是即便在安稳当中，在凡事顺利当中，仍然记得我们是寄居者，我们仍然盼望上帝更大的应许。雅各在埃及最后17年，可能是他这一辈子过得最安稳、最舒心、最幸福的日子。但他没有把安稳、把这个舒心当做一个终点，他临终的时候仍然是指向迦南，指向应许地的。 就是真信心啊，不是说在苦难当中咬牙坚持叫信心，在安逸当中不忘神的应许，可能是更难的、更单纯的、更深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富足和安稳当中，是否还记得我们是地上的寄居者呢？雅各在埃及日子过得很不错，有地、有粮、有儿孙，还有宰相儿子的照顾，但他没有说这里很好，我就葬在这里了，你要给我修牌坊，怎么怎么样？他的遗嘱是不要把我葬在埃及。那我们呢？我们现在美国很多人有车有房有工作有退休账户哈，孩子的教育基金或者孩子已经工作了，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感恩。但我们心里最终的安慰和盼望是建立在这些上面，还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如果一个意外发生，你之前所有的这一切突然一夜之间一瞬间都被拿走了，那你还剩什么？我经常说哈。我们很多人，尤其在美国哈，我们开车有可能就一个车祸。你以前所夸的，或者说你觉得哎，我有这个有那个，可能就一个车祸，一下就家破人亡。一瞬间，可能还不是你撞别人，是别人撞你，一个 drunk driver，是很脆弱的。这世上的这些东西是很脆弱的。如果这一切一瞬间都被拿走，你还有什么？那你的安慰、你的喜乐、你的价值感又建立在什么之上呢？所以，我们目前的生活处境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正在取代神？取代神带给我们的安慰、喜乐和盼望，成为我们那个虚假的安全感和盼望的来源呢？我们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去忏悔，求神来更新，以及我们的信心是否能够穿越地上的今生，盼望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说。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雅各死的时候，他坚持不葬在埃及，就是这种信心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当别人问你你这辈子最看重的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对你来说，这辈子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不是说我们不看重今生地上的责任啊，而是说我们今生一切的劳苦、忍耐和忠心。最终呢，是为了回到神应许的新天新地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雅各下埃及，最后来看耶稣基督他的降杯。那神对雅各说：“我要跟你一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一同上来。”那这句话的应验不只是停留在出埃及，不是什么。到新约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不是远远的给他的百姓指一条路就完了，他是亲自从天上降生到人间，主动进到我们的卑微、苦难和软弱当中来。他也不只是说一同下去，他是自己下到最深处，十字架、坟墓、阴间，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高，坐在父的右边。雅各下埃及，神应许要同他一同下去。也必同他一同上来。基督降杯受死，父应许他复活升天，而且必带着属他的人一同上去。旧约的跟神，跟雅各应许的神，也是新约这位借着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神，这是同一位的神，这是同一个应许，是同一种模式：先降杯，再升高；先寄居，再归家；先上十字架，最后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今天正走在人生的哪一段路上，是在别是巴的十字路口呢，可能在这里犹豫不前，还是已经在歌山地寄居过舒心的日子，已经过了很多年，甚至也可能正在经历饥荒一般的艰难，或者是在享受这个安稳的日子。不管是哪一段，都要记住神对雅各说的那句话：不要害怕，我要和你一同下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位与雅各一同下埃及的神，也是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不会在半路抛下我们。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走过了最深的低谷，也已经在复活中为我们打开了回家的路。所以，让我们在寄居当中持守信心，在安稳当中不要忘记神的应许，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来跟随那位与我们一同下去，必带我们一同上来的主。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对雅各。对雅各家，甚至对亚伯兰的应许的逐渐的实现，我们也看到你竟然从小小的亚伯兰这一个人开始，甚至最后到使用法老，使用整个埃及来预备亚伯兰的后裔，来实现你的应许。 主啊，愿我们不只是看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小小的这个婚姻家庭，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家庭都放在更大的一个图景当中来看。正如雅各在下埃及之前，他要去确定这是否是出于神，这是他是否还行在神的应许和旨意当中。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不管是恋爱、婚姻、生儿育女、工作、移民等等这一切。都放在一个更大的上帝的救赎历史的途径当中来看，我们最重要的不是问我们要不要去什么，我们要不要做什么，而是要问神啊，这是不是合你的心意？如果我们那样去，你是否与我们同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回转，来归向你，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同来，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跟着 PPT 来唱我们诗歌本第431首《跟随》。
我愿意跟随主奔走。